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父母学堂时间哈，其实也不算是学堂时间，算是学徒时间嘛。
对，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样一个期待啊，一段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一同来学习这些真理。有的时候安好就在想，这些真理在我们日常的读圣经听到过程中啊，也是听到过，也是知道的。但是如果把它总结出一个问题，在合适的机会问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孩子提出来了，我们一起讨论，这是我们又多了一次认识神的真理的机会，并且是与我们的孩子一同来学习真理，那样的一个场景或者是那样的一个氛围真的是非常美好的，就相当于我们跟孩子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回到了神的家里，一同的谈谈我们对神的认识，对我们上帝的赞美，是非常非常美好的。
是啊，读福音书的时候，每次读到撒该那个故事的时候，我都会很激动。我觉得耶稣真好，他就到撒该的家里去做客，撒该得多开心啊！我无数次想，什么时候才有耶稣基督在吃饭，然后我也能坐席，就是加入那个宴席，我在旁边当个端水的、端碟子的都好。我就想，那是一种什么样亲近主呢？跟主一起吃饭。所以有时候我就想啊，要是跟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真理，邀请耶稣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其实这就是耶稣基督说的，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你们常常在一起读我的话语，父爱我，我也爱你们，父如何爱子，子也如何爱我们，父和子常在一起，子也和我们常在一起，所以圣灵宝惠师就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越来越对真理渴望。真理是你越喜欢它，你就会生出更多的渴慕，更多的渴慕就带来更多的认识耶稣，它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好的一个循环，生命就建造起来了。小孩子跟我们一样啊，但凡有机会跟他们聊聊真理，都会跟他们一起在圣灵里面喜乐满足的。
对，那我们又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那在上一期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是无法遵守上帝的律法的，因为我们的本性是倾向于憎恨上帝，憎恨我们的邻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提出来之后呢，一定会引出来一系列其他的问题，比如我们就会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爱神，完全的爱人呢？上帝原本就把我们人造得如此的邪恶和悖逆吗？
那个答案就是，当然不是，恰恰相反，上帝将人造得甚好，且是按照他自己形象造的，即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目的是要人能正确的认识他的创造者上帝，忠心的爱他，与他同住在永远的福乐中，并赞美荣耀他。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透过这个问题及答案，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造人的时候原本是善的，是好的，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我们人的堕落 是因为我们自己选择悖逆神，不是上帝让我们变坏的。就是说，我们原本是能够活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美好的心意的。那在我们犯了罪之后，会陷入到一种自我的否定，或者是自甘堕落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中。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天天都这么悖逆，这么犯罪，那既然都是这样，那我就破罐子破摔吧。当我们知道这一条要理问答的答案，就会给我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你不能这样。你要知道，你被上帝起初造的时候是好的。你尽管悖逆神，但是你靠着神的话，你是能够活出神创造你的那个美好的心意的。就会给深陷罪和悖逆中的人的一个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靠着神去活出他创造我们美好的心意的。他爱我们，把我们创造的时候是好的。不是把我们造成就是一个天生悖逆、自甘堕落、自甘犯罪的人。
当时神造人的时候，神看着甚好，就是十分好，百分百的好。他按着他的形象造了人，那个时候罪没有存在，人拥有的就是圣洁、公义，这样属神的形象是可以有非常纯洁的灵的，因为这是神在人身上吹的那口气呀，所以人是可以跟神有最美好的关系、最美好的亲密的相交的时光的，就像亚当会在园子里，耶和华神和他同在，一起走，跟他讲各种话，他是可以和神在一起生活的。但是后来因为有了罪，所以神原本造的甚好的那个人就被罪玷污之后，就变成如今的这个样子了。
在我们认识神之后，圣经也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真理的指引。罗马书5章12节说：“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5章18到19节继续说道：“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我们因着我们的始祖，使得罪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但我们如今成为神的儿女，因着耶稣基督的义行，他的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他十字架救赎我们。我们靠着耶稣也能够称义得生命，所以说，当我们知道神造我们的时候是好的，因着我们的罪悖逆了神，但我们如今的盼望是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又重新的回到天父的怀抱，重新修复跟神的关系。因着上帝看耶稣基督为义是好，他如今看我们也为义也是好的。
是啊，所以哥罗西3章10节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就渐渐的被更新了，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就是我们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而且以弗所书4章24节也说，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回到神原本造我们属于他的真理的仁义圣洁，这样我们就慢慢慢慢被圣灵更新以后，可以恢复神起初造人的时候神的那个最美好的心意，就是他多么渴望被他造的这个人能够衷心的爱他，与神永永远远在福乐当中，并且愿意诚心诚意的、全心全意的赞美他、荣耀他，这才是神造人的最初最美好的心意。这样，我们这一群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就逐渐有这个新人的样子的时候，就恢复了起初神最美的心意呀。
对，如果我们能够常常想着，我原本被神造的时候是好的，我是永生神的儿子，就给了我莫大的动力，让我能够从心里面意识到，我要摆脱当前的犯罪的情况，我要怎么做才能够活出神儿子的一个形象呢？ 真是盼望我们的父母们，特别是在我们孩子啊，有的时候你看着他淘气、犯错，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符合神的旨意去生活，你也想想你的孩子，他也是神所造的，神看他也一样的宝贵，我们怎么能帮助他从当前的困境中走出来，帮助他更好的生活，更好的认识神呢？
其实那个根儿还是要一次一次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哈，神造人本来就是如此邪恶和悖逆吗？那个答案是，不是的，神造我们本是良善的，也有一个很荣美的旨意的，所以我们也常常要思想，挂在我们心间，我们的舌尖才有机会常常跟我们的孩子来谈论。小孩子若知道，他有一位原本造他是非常非常完美的天父，他们也会愿意多听一听我们跟他们分享的真理。
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请大家继续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次见。
你的气息吹入我的身体，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形，因着信我已得洁净，因着信我已得称义。你的气息吹入我的身体，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形，因着信我已得洁净，因着信我已得称义。在基督里我得释放，
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这是一条路，
这是我们的时光，
一条生活的路，一起流泪，一起欢笑。
一条生命的路，彼此相爱，携手同行。
这是一条永恒的路。
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路上时光，我是新月，很高兴呢，今天我们又在路上时光和您见面了。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最近我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啊，从神的话语当中所领受的神给我的提醒，还有神对我的归正。今天的节目啊，继续的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撒母耳记当中关于大卫的经文带给我的一些领受。撒母耳记上第24章和第26章两次记载大卫没有亲手杀害扫罗的这个内容中间啊，在第25章的时候非常详细的记载了关于大卫和拿巴与亚比该之间的一个事情。在第25章一开始啊，我们看见先知撒母耳去世了，大卫他依旧在逃亡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为人刚愎凶恶的恶人叫拿巴，他无理地羞辱了大卫。当大卫的仆人把这个恶人拿巴羞辱大卫的话告诉大卫之后啊，大卫就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也就是说，大卫被这个恶人拿巴的羞辱所深深的激怒了，他非常的生气，准备自己亲手去报仇。大卫说呀，他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天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可见啊，大卫这次是真的要开始他报仇的行动了。可是啊，就在这个时候，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听说了自己的丈夫拿巴向大卫的仆人所做的一些事情之后啊，就急忙地准备好许多的礼物，骑着驴正下山坡，他就见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那我们看到啊，经文当中就记载了亚比该和大卫之间的一段对话。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要求你听婢女的话。那之后呢，这个亚比该就说，他说，我主啊，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弦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 纪念婢女。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地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吧。亚比该跟大卫之间的对话真的是在千钧一发之际，就在大卫带领着几百人马亲手报仇要杀害拿巴和所有属他的男丁的时候，亚比该在大卫前去报仇的路上迎面遇见他，就有了刚刚我们在经文当中所读到的这段对话。今天当我再一次的读到这段对话的时候，触动我的除了聪明俊美的妇人亚比该的见识、智慧和行动力之外，还有一个让我思考的地方，就是大卫一听见亚比该对他说的这段话，就立刻的在灵里面知道，这是神在借着亚比该的口对他说话，为要阻止他去犯罪。并且啊，当他心中明白之后，他就立刻停止了想要亲手报仇的行动。在这个里面啊，大卫有两个方面值得我来学习。第一个是他听到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对他说的这段话，他立刻就能意识到这是神透过人在对他说话。那第二点的是，当他明白了这是神透过人在对他说话之后啊，他立刻就顺服了神的话，也就是说他放弃了自己的想法，意识到自己将要去做的这件事情啊，是会大大的得罪神的，因为他在怒气之中是要去犯流人血的罪。所以当他一听见亚比该的话之后，他就首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大卫的这句话真的是让我思考了很久。今天的我们，其实我们也有受委屈被羞辱的时候，也有非常非常生气的时候。圣经对我们说，生气却不可犯罪。当我们真的是很难压制自己的怒气，想要去犯罪的时候，这个时候神透过我们身边的人事环境来伸手阻止我们去犯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立刻地分辨出来这是神在阻止我们呢？再深一步的思考，如果我们能够认出来这是神透过身边的人和环境来伸手阻止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立刻就停止自己想要犯罪的这个行为呢？当我们的灵里明白听见了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立刻的就俯伏在神的权柄之下呢？我最近啊，正在经历一个自己非常难过的事情，我感受到自己受到了一些他人的冒犯，我的心里当然就产生了委屈和怒气。我的先生在旁边就看出了我心里边的这份生气，然后先生就对我说， 他说，和睦是最重要的，你还是先和他打个招呼吧，不要再这样持续的冷漠下去了。先生在我身边就是这么说了几句话，其实在我的心里是激起了波澜的。我知道神透过我的先生在对我说话，神不希望我因着自己心中的这份委屈和生气而持续地对另外的人产生冷漠的状态。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圣灵及时地透过我的丈夫，他也是我们家中的权柄，在对我说话。靠着圣灵的帮助，我顺服了自己的丈夫，我知道我顺服了神的心意，我心中的这份平安和喜乐又回来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神灵统管万有，掌管生和死，生命气息在你手里，话语说有就有，你命里就立，真神羔羊全地盼望，权柄统管万有，掌管生和死，生命气息在你手里，话语说有就有，你命里就立，真神羔羊全地盼望，我来为要荣耀荣耀你，我就为要荣耀生和死，生命气息在你手里，话语说有就有，你命里就立，真神羔羊全地盼望。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